哎，行，
喂，
行可以。这边灯可以把它打开吧。
好，
哎，我们接着讲309页。那这里面有讲说，行人呐、啊，修心不能感动啊，多伪为未闻无上圣啊。身法如风习脉络等所致，实则未升起念是心耳。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我是说修行啊、不能有所弃路啊，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很甚深的法药，所以 我没办法弃路。结果他是讲说不要怪这些啦、啊、你的心不死啊，你不死心啊，即便再给你甚深的法也没用啊。所以有时候我这个问题我也其实也思考过很多次，不过好像要做哈，好像还是有点要看场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说法讲太多了，讲太多了没用，我们现在闻法听法都太多了，多到我们并没有按部就班的把一步一步把它完成。所以我在想说，说多其实对听者不一定有用。当然在面对只是偶尔听一次听一次的人哈，因为你要考虑到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再听法的因缘有没有，所以尽可能把一些观念重要的一些地方尽量讲出来。尤其我们会想到说，有时候会把一些我们个人在一路上在思考佛法或在修行佛法有一些曾经碰到的障碍，还有你怎么突破，或是有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偏差的一些关键点，我们会多说一点。可是如果你谈很多，反而会把对方他能不能吸收的能力如果不够的话，你听很多的要领他反而模糊掉稀释掉，他不一定能领会到那么多，是不是？所以我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也考虑到很多，是不是有时候根本即使不需要讲太多，就是讲个10分20分，把一个观念给你，你现在需要的观念讲完就好了，就下课了，这样就比较不会喉咙痛。因为这个当然不是这个理由，不过问题就是说要有用。当然这个问题牵扯到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实际在修行的感召能力、啊、我们的修行的功德力有没有，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很 一条路的长远的这种路的一个回顾啊，我们要讲说我们真正能利益人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在修行上实际上对听者有帮助的，所以是你跟这个法相不相应。有时候问题不在于你听多少，是你有没有听进去，就是你对这个观念有没有真正的摄受。倒不是说你一直不断的道很多东西，因为有我就讲说，以我目前台湾文法的机缘，其实大概是世界最多的啦。啊、哦，你看光电视台有几台，光佛教的学院乃至大学有多少，真的是很多，录音带各方面什么都有。可是真的有用吗？这个都是从现实角度上来看，如果你能帮他申请那一份很决定的、很确定的那种对法，能消化进去的，你能导引它真的产生作用，你再多其实有时候反而会久而久之会对法产生轻慢。所以现在在考虑说如何让法传的对方有用，而不是在一直在表层上一直转啊，也在考虑是不是就像我们讲的，你不是法甚深法你有没有得到，而是你恐怕连一开始的 起码的认知都还没建立。我后来有在这一方面，我看到很多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很多观念里面，如果你去审查，他恐怕是连基本的认识之见都没有，基本的。那所以说，现在有人已经在甚至说法啦，或者在做其他的我觉得这里面充满了很多欺狂相。什么欺狂相？就是说，别人认同你的和你实际所拥有的距离很大，就别人肯定你的和你实际上拥有的，其实可能是很大的距离。连有时候连起码的认知都还没建立，所以我在想说，就像这个道理，最基本的信念都还没有，你在谈其他的没有啊？所以在想说，应该我们佛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引导方式，不在于年限问题，是不是你能逐步成就的问题啊？在一个教学里面，不问你哪说任何人都可以修。可是你只要没有完成某个阶段，你绝对不容许你有下一个阶段，就是很务实的去审查，那这样对一个人的修行才有比较有帮助，否则次第乱掉了，看似整个课程学完了，其实它产生的是一种对佛法的错觉，而不是一个能真正安身立命的一个佛法。这是要留意的啊！如无念死心，虽有身法亦不能感动；有念死心，则修任何法皆易感动。啊，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佛光曰：能见是劝导无人入于佛法者，唯念死外无他法，没有其他。葛当葛西普穷瓦云啊，晨不念死则昼空过，晚不念死则夜空过。所以这里面都很多是一种他们在修行上的一个实际感受啊。假如你没有那个念死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记的一个我们在修这个法的一个观点啊。佛法虽然有很多是要你做某些观想，可是最主要的这个念死为什么那么有用，是因为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修来讲，为什么很容易修，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修，是因为你都已经清楚你一定会走这条路，你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像最近刚好周边有一个学佛的居士，他护持佛法相当久，非常热心，很难得的一个居士，可是他最近得了癌症，他甚至还不大相识，那最近会怎么样不大清楚，就是已经不省人事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省人事，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因为这个居士曾经大家认为他有某种特殊能力的，好像有这么很会怎么样哈，听说了啊，有这么一个比较有某种好像类似特异功能啊，所以因此也感应了很多人跟他学，他也度了很多人来学佛。好像有外在的力量或是某种因缘，他能看能算命或能知道哪些事情啊，听说是这样，我没有直接跟他谈过，不过也熟了，只是我避免谈这些。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什么明显？你所谈的一切到现在，我们今天如果用比较严苛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现在之前所做的这些，现在拿几分出来？拿几分出来？这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很多了，就是 什么的考验呢、啊？在死之前啊，你都假不了，你不可能惶恐到死的时候故意装着很稳重，不会，那时候装不来，因为你知道那已经真的，我也不必要装，就算你笑我，我也怕，就是怕，就是这样。这个我亲自看到已经很多例子，就是不想死。为什么会不想死？我觉得这个会有不想死的想法很特别，甚至不甘愿，甚至怀恨，为什么是我？这在一般世间人可以这样想，如果一个修行好几年的人还会认为说，怎么是我那么倒霉？难道佛法没有感应吗？人们没有加持我吗？我修到现在怎么会感应这个？如果你还这样想，我们只能讲说你连起码的业报观念都还没成熟，你的知见没成熟，所以你才信不过，那你到现在才功夫提不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在我们的想法是希望能帮助他，因为他护持佛教很多，我相信他所做的功德不会不见。可是如果你是做有为的功德，也就是感应有漏的功德，你自己修要能对你有修行有什么帮助？因为在他开始有病的时候，我已经暗示好几次了，我已经暗示好几次，因为我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可是我发觉人就会得走到最后一端，想后悔也来不及。曾经我的学生有这样的过程，现在又碰到很多都是我事先跟他提前了、啊、应该准备了，就是不愿意准备，还是往外哦，还在做很多事情，结果往往都是两年内就开始面临不想死的心情出来。刚接触的时候病都还没有呈现，就认为说没问题，也不好好治病，也不好用功。你看如果这两年好死心塌地念佛，这不是利用这两年就 用这种死的逼迫，不是让你功夫可以大增吗？结果竟然两年的时间，两三年的时间白白糟蹋，到最后还死得那么惶惶恐恐的。你看这个例子一次再一次出现了，所以既然我们现在照理讲，就哪时候死都要认为理所当然，怎么会都已经呈现到那么严重了还在舍不下？好，这可见我们在平常的一种认知上观念上，我们不要讲深道理，最浅就是下知道的都还信不下去，是不是？所以我说讲多有什么意思？如果当初就是这个法门让你修到底还有用呢，你跟他讲那么多反而没用。好，我们再看，亦无常一念如锋利牛角，能刺入人心啊！是之修行者，虽亦偶有闻思故而心生感动者，然不能持久，为己及待。就西藏言，此类人啊，所在多有。故有时往北方习进者，或往喜马拉雅山习进者，住不数夜即还，皆由于未升起念死心。你一下子就想退，一下子想退，啊，不能安住，啊，不能舍现之故。所以有些人在问我说，很多障碍。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在调整这种修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舍不下来的现象，那或是说有好多问题，觉得这个障碍对你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障碍，可是往往到一个面一你拿出一个观念跟他讲，他就不会再讲了。如果你死了，他就那当然另当别论了。那你就是会死啊，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烦恼，很多的障碍，他觉得他不能克服，可是只要跟他讲说，那你如果死了你还会不会计较？不会，那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很多东西为什么修不来，是不死心，就是不死心，我会得如何如何，因为你认为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跟他争，还有很多机会我该拥有，很多机会应该如何如何，或是觉得我现在修不下去，像我们有时候就说我这样修会不会怎样，有时候心情就修死算了，就这样，你要想说啊，就死了算了，就感应了，可是你就是差这一点，有点秀命啊，我们台湾话叫金秀命，很惜这个命啊，所以就是功夫不来，不没有那种勇气，没那种气魄，所以念佛假如有这一份这种念死算了，那你就很容易进。那念的当下应该怎么样啊、哦？我们要注意啊，不然会怎么样？怎样？那都是因为你心脆弱，才给你很多空间。没关系啊，初学啊，应该这样，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那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个位置，所以给你很多空间，让你不至于压力太大。哎，这样。好，那波罗瓦常举这个酸毒为喻啊，为如细毒于庄，任其。循回啊，不离故处，直至缠绕不能转动而止。能截止贪神者，为念此心，而此心之升起，即守在四种依法，以静治哈，以静治不静之过犯。所以他讲说，众生啊，到最后总是被这个欲望对世间的挂呀牵了，到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能算命？当然能算啊，因为那个绳子在你身上，所以我能算出来。因为你跑不掉，你被你的烦恼牵着，所以我能算你的命，当然能算啊。因为再怎么绕就在这里，不会误差太大了。只要你没舍下的话，你的命都被固定了。只要你能舍下的话，以前的命呢、啊，对你约束不了。所以算命，那只有弱者在算。就一个一直不敢去突破自己的人啊，就要好好算命，人家去挂一命，否则都要拿七个去算。三金刚者，即无杂金刚、二智慧金刚、三无愧金刚，将修持以无杂金刚为前导，众欲委言，如父母见熟，以四法相缠脚，须毅然决然处之，不为所动，犹如。关外乘马渡河，选定一可射处，鞭策直前。若稍犹豫，则马具不能护渡矣。就是说，你如果这时候你是本身骑马的，也在犹豫啊，马也怕了。只要让中间有一停，你一冲就让它冲过去，或者你一停就停了，就卡在河中间就完了。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他讲的是很硬的话。当然，我还是跟大家讲。我们现在是讲下士道，可是因为我们现前大众大部分都是，都是修行比较精进的人哈，所以我们这个法都谈到比较出离的部分去了啊。那当然这部分我们在谈说如何舍一对世现世的一种执着，来感应下一世的更殊胜的果报，这是下士道该讲的。可是这个法本身就。共下士就会通到中士道，会通到上士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里的要求定位是连在一块的。那因此味道处处都是往上帝方面去引导的。你看，对一般世间人，我们比较不会去讲到这句话，就是说众欲委言，如父母见熟，与四法相缠脚，你也能毅然决然处之。在世间法，我们。不大会对一般人讲到这里，可是对于一个修行解脱者，这就是你该抉择的地方。我们有多少气魄能做这样的抉择？能面对自己的父母恩情啊，家人的恩情，以佛法回报，而切不以情来相互缠脚？为什么？因为父母无知啊。可是你明明知道对他无力啊，可是你自己在情上不放舍而为他所缠脚，不但是自己有损自己的修行，也让自己的父母啊有亏损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你看父母对我们来讲，家人眷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割舍的。那在面对修行死生死事的时候，你有多少气魄？我们经常能面对它。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交代。当然，假如你能好好交代，对所有的父母眷属好好交代，当然是尽量交代。我只是问你，最后还是用死的，请问当你面临死的时候，还能交代什么？你能替他死，他能替你死？不可能，他不可能替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个现前的因缘，在佛法上相互利益，而不是用情缠啊相互牵绊。因为实际上你能帮助他的很有限，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更务实的角度来面对自己的眷属，而不是在于用一种纯粹感情的一种对待。那这里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个最难舍。所以在面对修行抉择的时候，假如这个东西你不能很清楚厘清你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想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你有太多空间会被魔所扰。所以我在讲说，一个人修行的弱点啊，就是你不容易解脱的地方。所以我才早上不是问他，你假如现在要死，你有哪个地方放不下？因为哪个地方放不下的，就是障碍的地方。就是你以为我魔平常没事干，也都在打瞌睡。有一个人要解脱了，我也不理他，没有了。魔来自你内心，魔也来自外面。有一个要解脱的人，他必然会到那个地方去干扰。你面对你的烦恼，你要扯断你那个烦恼，魔就在那个扯断当中生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解脱因缘，那我就和你哪个地方还没舍下，我就在那时候现出来。所以很多人修行障碍啊，你知道化解，我后来化解啊，什么样的人感应什么样的烦恼，还真一致的。你看不出来，我化解蛮一致的哦。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障碍，果然还是唯心所造，搭的还蛮准的，一对一，嘿。所以到最后现出来，你有百般的理由解释，我必须如何如何。哇，我们到最后修行这一条路，走到最后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只问你丢不丢得下，就这样而已。你找那么多理由，你跟谁讲？没人听啊。到临终的时候，你也听讲不出来，没人听。到最后都是你在抉择，你不抉择，那就随去随业去啊。他很现实，你会百般的无奈，你越无奈越糟糕，因为这是事实。所以你看，有一种那种无杂金刚，人家讲金刚，断然的不夹杂的这一份勇气，直接参与进去了。好，再过来，正修时以智慧金刚为主办，即先以己之智慧依理依教，善为抉择而行啊。你的身心应该依哪一个你抉择过的法而安住，是不是？而不是到时候虽然有心，可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一定在这个过程把所有你可能产生的疑惑把它弄掉。你准备将生命固托在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念死嘛，也就是说这个是对至关重要的修行东西，因为跟死有关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安心修行，我变成是我也不能让我内心存有一丝疑惑。所以凡是你在这个修行路上，尤其是主要的回家路上有一丝疑惑，你应该遍访所有的善知识把它解决，再远再远你都应该去。假如你信得过有一个大德在尼泊尔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应该去啊，因为他跟你的生死有关，是不是？你也很清楚你不浪费时间， 你没那么多钱到处旅游，你只知道会问那个跟你切身至为紧要的那一份修行的关键处。我到现在还无法突破，我还不容易跳跃，我到现在还不能全心投入的问题在哪？再过来，修毕时以无愧金刚为证明，为欲下座时回行所修，尚无所欠愧，以金刚作证。就是说，你看呢、啊，修行完了以后，回头自己说，我，你看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每一次一堂功课完了，你都想一下，我有没有作假，有没有白费功夫，有没有虚度光阴？没有，在接受供养的时候，竟然这一堂功课是混过去，没作用，心不感动，那就过了。所以他必须要无愧。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升起如实如实的心去修。所以你看，他把安排这样，对我们修行有一个很完整的一种结构在，而不是光修，修到你必须要回头去观察，你的内心有没有升起来？因为内心有没有升起来，你很清楚。有些地方不清楚，不过如果你很明确的话，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听闻佛法，听完了以后有一种欢喜心，有一种欢喜心升起一种勇猛心，好像要离世间互挂碍，离世间这种互着，这种心起来的时候，内心有一种清安，一种喜乐，其实你内心会有感觉出来。所以一个人在实际修行完了以后，内心有一些波动，有没有一种感觉？其实有。如果你修完了以后，好累，喝茶。那就没什么意思，哎，应该修完会有余留的味道在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不需要长，我觉得不需要长，是真的内心里面刻进，好像很深刻的刻画进去这样，哎，再过来三德，以乐属为超越世俗一般践行，世间一般践行是之犹如疯狂。故当远之。所以不但必须要能看清楚世间之见一般价值，包括我们的生活周边，别人鼓励我们，别人要我们做的，或是我们过去想习惯做的，是依什么条件而做的，依什么观念而做的，是不是依世俗的，而且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的，这时候你应该远离它。所以有时候人会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可是它未必是真的，给我们很多这种，老实讲，有些是似是而非的，甚至他是因为他自己有所，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人会给我们的一些很多东西，是因为他需要，他以他为价值，所以他也希望你同走这一条路。那你自己如果有相应的烦恼，你会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觉得还是必须依佛法正见来抉择世间周边的一些东西，所以当世间，我要讲说，当世间肯定你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开始留意了。我讲实在，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啊，当越多人赞叹你的时候，其实你就越必须要留意。这是真的、啊。为什么？越多人表示越世俗。那你不是故意啊曲高和寡，或者故意把它做得很孤僻这样，不是。当如果连一般对佛法都不懂的人都能赞叹你啊，那你恐怕有点问题了。为什么？庸俗到大家都能欣赏，不一定错，不一定你，因为你很随缘，或者你有善巧，你有威德力可能。不过。就你自己来讲，我讲的是就你自己，不要说看啊，那个受了很多人欢迎，那这个可能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你自我观察，一个相怨的人会得很多人的肯定，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比较容易得到人肯定，得到不同人的一种不同看法，其实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发觉很多一种虚谬的世间的一种。很浅的东西啊，给你不同的肯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留意，到底来的因缘是什么？ 是一个虚假，有时候你要警惕的。他们对你的描述虽然是好的，这个真的要有，当即便人家对你赞叹，可是人家讲说你要了解他赞叹的原因在哪里。如果发点很虚，而且根本跟你不相应，你要留意这中间你必须要警惕的。你跟世俗为什么你不能让他看到他为什么是用世俗角度来看你，而不是用解脱的角度来看你？他不是从清净戒定慧的角度来赞叹你，为什么从世俗的角度来赞叹你？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中间所展现以外是不是有这一份气氛去感应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认同，应该是这样。讲实在的吧，你这样你才不会，虽然表面上事业有成啊，可是道业是退失了。再过来内犬，犬性常处卑下，行者心性因卑以自牧，远离我慢，这是很必要的。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因为太熟了，熟到最后我们有信心，有信心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比别人更熟更行，所以因此我们无意中我们慢心就起来，这个很容易，很容易。所以假如在佛法的观察上你没有一个习惯的自我观察，你很容易走到这一点。所以越是在某个领域越熟的，你就越容易产生这种问题。那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有谈到这种问题。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做到并没有，只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狂妄自以为是，该观察的啊，这个很有自信的抉择说啊，这个不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不需要，结果很多该需要的都被你给忽略掉。那为什么你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决定其实对你讲应该还是必要的，为什么你能说舍就舍？是因为你自以为你能超越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戒律上，戒律上有些地方本来是有它必要的因缘在，那你以为说啊没关系，就一没关系，问题就出在这里，就出在这里。为什么？你以为你可以处之泰然，甚至你有足够的定力面对它，可是实际未必然。所以你以为你以你现在能力可以超越这一等烦恼，其实未必。所以有时候因为慢心啊，而让你可能造了很大的业。那在修行上，他这里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人啊，走到在一个领域里面，走到越久的时候，我们越不容易屈身下来。越不容易屈身下来。其实你必须要观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必须要观察自己在很多地方不足，那你也要知道很多人隐藏在背后有很多功德，所以不要以为你有多少能力能超越谁，这是一个必要的观察。所以尤其在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社会，难免都有一些阶级上的观念。那这个阶级观上的观念纯粹是因为在世间施舍上的一个需要，可是就你一个修行人的本身上来讲，你不能习惯你这样的看法。我这次到，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啊，我再讲一下，因为有时候在很多地方谈了我也忘了。我在大陆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法师他负责接待我，他是负责教务这一方面。啊，他有一次他也去大学那边修课，有一个老师，他也对这个老师很尊敬，他就问这个老师说，怎么样修啊，才是一个出家人该做的？那个老师就说，你平常对你们这个寺院的领导怎么对待？他说当然要尊重啊，好、哦，他说这样好，那从现在你就把我当做你们的领导。 你把我当做领导。然后他说好，开始这段时间我就是你们的领导。结果一讲完了以后就要出门了，他出门当然他习惯性的就走前面，那个老师说等一下等一下，我是领导，我先走。知道，对对对对，领导先走，哎，领导先走就走了。那他就慢慢随时就要警惕，他就是我的领导，我必须要尊重他，要就是奉侍他啊，因为是领导。这经过了一段时间呢、啊，完了那个老师接着他都做到了，就跟他讲说，现在我再告诉你，每个人都是你的领导，每个人都是你的领导。所以他给他印象到现在都很深刻，他就是说没有比谁高，凡是跟你接触的人都要因此得欢喜，这是他跟我讲的，那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一些世间给我们的规划，或是世俗地上应该有世俗地上规划出来的一个阶级啊、分位啊、种类啊，结果我们反而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判别当中，而忽略了做一个修道人最简单的降服我慢我执的这个最根本要求。反而习惯你在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啊，些习惯。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想，就是说，当然我们没办法面面俱到，可是根本大方向，你又不断一个时间之后，要有一个角度来挫折自己自以为是的这个角度。这个功夫你没有好到必然要接受所有的恭敬，你并没有，你的功德并没有大过谁，乃至就算你有一些功德，功德是你该做的，别人恭不恭敬你是他的事，你对他慈不慈悲是你的事，没有必然你会有一种什么身份让你有什么高一些谁的，没有这种东西，连我都不存在，何有一个我站在一个位置接受恭敬？没有这种东西。唯有把自己往下，那当然，这不是说在很多地方啊，一副很悲切的这种，不是，是心境上，心境上不认为自己高过任何东西，所以那个我们走到那里，至少要有一个。避免人家看清，不要怕这个，让人家看清又何妨？真的不要怕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在这里面留意很多不甘输于人呐、啊，所以很多人在争那个男女平等啊，在佛教界啊，有一位我们这个女众的那个所谓的在这个称男女平等这位大将啊，有一次他就讲说。在哪里只要有男女众我一定走在最前面，我才不甩他说为什么男众一定要走前面，让你走，都让你最前，都让你最前，你想走都往前走没关系、啊、要坐高位了，必要的话还把佛像拿下来让你坐都可以，你那么喜欢走、啊、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当你的念头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你的修行是往后退。我们看的是一个烦恼人，但不是你真的比我前，我比我后。当你不断把自己的我执往后消除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光明的一面。你要哪一个？所以我不是讲了，当一只狗对你叫的时候，你不要趴下去跟它叫，叫完的时候，你看它输我，它输你又如何啦？是吧？你变狗王。人不当畜生，那么难，不要啊！所以这一点其实是作为我们修行人的。假如你一旦到一个位置上，你还能经常做这样的观察，对你有莫大的益处吧。所以我们讲啊，是讲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啊，慢慢会失去这种绝招，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那你一天不感觉，两天没感觉，久而久之你就会有一种习惯那个样子，就是说我习惯你对我一定是这种态度，突然你改变态度就不习惯，你一定要对我这样态度，你如果改变了态度我就不习惯，你就会有一种 无法去调整的一种东西。那这个有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去警觉了，否则的话，好像什么都做到了，原来最重要的那个我执没去掉。所以临终的时候要写人的遗嘱，就要告诉他你们要怎么做哦，一样做的场面风光一点哦，所以要交代好多哦，到时候要找谁回来啊，那你要记得通知啊，哎，那每年要做会有做什么法会啊。好，我们再看古德云，悲为圣者之所居，唯心能悲，其行实高啊，他的那种德行啊，德恨啊才高啊。欲以圣烈，有前恶行，自入圣流，总上四一啊，善金刚善德视为十宝，是吧？你看这些是不是值得我们反复反复？哎，不把它当作早课来念也可以啊，不过很长也不短啊。我觉得只要你能受用了，你应该常意念它，常意念它。我相信，假如你对这个地方能经常作意，而欢喜奉行，你这个人品位自然高，品位自然高。再过来，我们再看六患之啊，吃精进之过患，有一个前面有讲三个过患，现在讲吃去精进的过患。无人修法，每多一曝湿寒，即失精进之旧，有没有精进的这个旧过旧啊？过旧就出来。其共八瓦，居室外有极次，屡破其一，每吃每出啊，则未当归啊，砍之。就是出去的时候就被割破，就想说我回来一定要把它砍掉。那彼归啊，以念死故啊，未知能复出火自知，就是想说要不要砍？我进去都不一定能活得出来，那砍那个干什么？给谁用？好，那进去又没有忘了砍，那下次入时啊，未出当砍之，即出的时候以念死故，未知能火入火自知。那一出去又想说我又不一定有机会回来，所以就随他吧。所以他光这我看衣服嘛也割破多少次也不晓得。那我们像我们是也都会这样自知，下次再说。我们倒不是像念子，我们是说好像很有机会，是不是啊？下次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就于是乎就这样后悔一辈子。但人家是因为念子，我们是懒惰，哦，我们因为懒惰所以自知，人家是念子自知，把他自责不化，就不管他了啊。其精进如此，故心常坚固。你看，连这个常常在生活上造成他困扰的东西啊，你会用很多理由啊，不然你做这都会死哦，你要拨点时间做一下。那就一般来讲，我骂一般人这样都骂对了，你就拨点五分钟十分钟做一下，你会死吗？你就赶快做一下嘛，不要一直把割破，老是拿来让我缝补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很不一样，人家进入了房间走出来都是在修道，心很紧紧的啊，紧到这样的态度，连这么一些微的时间都不愿意放过，你说这种人不成就怎么可能？无自魔不善之过，分二，为此生魔不善，多数沉醉名利，而名利处为损己之利器啊，名跟利啊，就是损子的损害自己的最厉害的东西啊。啊，再过二，为后世魔不善，以无念死心啊，则贪嗔日志。烦恼恶业愈增，亲近正法愈远，则必堕恶趣。所造的业虽然现在今生不报，可来生必报，那堕恶道。博多瓦有共魔这个比喻啊，他讲到水边有狼鼠，以共魔相持，鼠吃鸟颈，鸟护鼠灰，鼠曰：我虽饮如血，然已无法归故土矣。无人为世哈，为世事淫魔，而被世事引入恶趣，远离福乡，亦复如是。我这时候我在旁边注解，就是虽得所欲得者，虽得到了我所要得的，然亦失其所不亦失者。就是说 我在这一生当中，我追求我所要得的也得了，可是我也失去了，就在我得的东西也失去我本来不想失去的。所以得的越多，失的越多，得的越多，失的越多，那得的是一个不能长久的，失的却是越后来的业报。所以我们化解就是这世间经常矛盾的，你最讨厌的东西却经常是对你最忠诚的。什么最对你最忠诚你知道吗？无常。无常对你最忠诚，你最不喜欢无常，可是无常始终跟在你身上，所以你如果好好了解无常，这才是你的三不是。你追求那个常，你一生在追求这个东西，可是到最后它终究还是骗了你。所以最不喜欢的东西苦啊，往往是入道因缘，结果你所要的东西啊，投入一身心血，到最后被他所骗。以前有一个，包括我们的有一个居士也是有这种现象，有一个家里的很有钱，那要走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些孝子贤孙啊，因为他认为死要死得其死，时间要好，那个母亲一直想回家，就早点让他回去，问他要不要，不能讲话，要点得很急，可是这些孝子贤孙在旁边，等一下，等到时间到了才可以回去，就这样熬熬，等到一回到家没多久就咽气，整个都很硬，很不甘愿的。哇，好在我们没有这种冤亲债主，这些冤亲债主还活的，这用牌位还不能超度。你贴牌位没用，那些都在旁边，那些活的冤亲债主，他所见爱的是对他最大障碍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出家人跟他无关系的，到最后反而是度他的。所以有时候让人觉得人世间啊，这个荒谬事很多。那我们不是要去埋怨这些，而是看清楚而已。好，休息一下。